救命表。故事发生在1974年，主人公叫林大同，是殡仪馆的工人。他长相不差，工作挺认真，为人也热情，只是啊，摊上这样一个职业，每次别人替他介绍对象的时候，女方就像碰到瘟疫一样掉头就走。钉子碰得多了，林大同已经灰心丧气。谁知道啊，单位上的方大姐竟然给他牵上了红线儿。女方叫李丽，是传染病院的护士。林大同虽然感到意外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见了面。一谈下来啊，倒也觉得志趣相投，双方愿意关系继续发展。正当林大同高兴的时候，方大姐带来了一个消息。李丽的母亲要林大同给李丽买一块进口的手表。林大同听了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，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才20几元钱，怎么买得起进口手表呢？从此便一桩心事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了。这天林大同上晚班，接班后不久，外面送来了一具下午没来得及焚化的女尸。他忙穿上工作衣，把电炉的开关路线仔细地查了一遍。刚打开炉门，忽然呢，灯光下有什么东西闪出了一道亮光。他感觉很奇怪，停下手走了过去。原来啊，是死者手上戴着的一块手表。林大同想了，这个死者的家属也是粗心大意啊，怎么手表没摘下就送来焚化了呀？他弯腰再仔细一瞧，哟，还是一块89成新的瑞士大罗马手表。林大同的心当时就扑扑的狂跳了起来，这么好的手表啊，一推进焚化炉就什么都没了，还不如取下来成全我女朋友呢。林大同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，才咬咬牙准备动手。忽然间他手像触电了一样缩了回来。原来啊，他摘手表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死者的脉搏，竟然发现那个人的脉搏仍在微微的跳动。林大同还有些不信，又从自己头上扯下一根头发放在死者的鼻孔前，头发也微微颤抖着。不错，他没有死。这个时候林大同思想斗争更激烈了，马上通知家属吧，眼看到手的一块进口表就飞走了，把他往焚化炉内一推，合上电闸，手表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归自己了。可是不成不成，那不是谋财害命吗？我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儿呢？林大同出了一身冷汗，头脑也清醒多了。最终他放弃了想得到手表的念头，向办公室走去。通过与派出所联系，很快查明了这个假死者叫李芳，爱人叫王志忠，都在化纤厂工作。半个小时后啊，一辆救护车风驰电掣般赶到了殡仪馆。王志忠和一位医生匆匆赶来，也顾不上说客气话，将李芳抬上车就送到医院去抢救了。第二天中午，林大忠在家里休息，王志忠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前来拜访。一见面他就抱歉地说，林同志，昨天因为事情紧急没来得及向你道歉，真是对不起啊。林大忠忙说，这算不得什么，你何必这么客气呢？王志忠一边将礼物放下，一边感激地说，
要不是你工作责任心强，我爱人恐怕早就烧成灰了。
林大忠脸上一红，张罗着倒茶让座，问道，
你爱人情况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吧？现在基本上已经脱离危险期了，就是身体还非常虚弱，等稍微好些，他还要上门向你道谢呢。
说着手在袋里一摸，摸出了一块手表。林大同一看呢，正好是昨天戴在李芳手腕上的那块大罗马表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，口齿也不清楚了。
这。
王志忠还蒙在鼓里呢，诚心诚意地说，
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，这块表就全当一片心意吧。
林大同听后再三的推辞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。王志忠发急了，他千求万求，最后硬把表塞到了林大同的手里。第二天 林大同带着大罗马表去公园与李丽会面了。当他把手表送给李丽的时候，李丽好不奇怪啊，
我已经有手表了，你干嘛还要破费呢？
林大同是个老实人，就把方大姐嘱咐的事全盘托出了。李丽听后皱了皱眉头，
我妈也真是的，莫不要这手表你就去退了吧。
退这手表？
林大同这下有点措手不及了，不知怎么回答好。李丽以为他不好意思去退，他忙说，
我和你一起去。
不用你去，其实也不用我去，这手表啊没法退。
李丽看他吞吞吐吐语无伦次，觉得挺奇怪的。
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这表啊是别人送的。
别人送的？这么名贵的表别人会送给你？
林大同见李丽急得要哭的样子，心里不好受，嘴一松啊，就把手表的来历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。听完林大同的叙述啊，李丽放心了。忽然他想起了什么。
你知道那女的叫什么名字？
李芳。
哎呀，是我姐姐。
李丽惊叫了起来，林大同想不到事情竟然会这么巧合，一时间反倒是愣住了。李丽见他这副模样啊，忙解释说，
我姐姐平时最喜欢这块罗马表了，她和我姐夫的感情特别的好，所以我姐夫舍得用这么名贵的手表给姐姐陪葬呢，没想到反成了一只救命的表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